今晚呢要与你们分享到这位人物，名叫亚伯拉罕。当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你说亚伯拉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当然，我们不认为亚伯拉罕与我们有什么大的关系。但是对于一族人，就是犹太人，甚至阿拉伯人，这个名字，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表示尊敬此名。为什么这样呢？原因是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国父，阿拉伯人也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国父。过后我会与你们分享到为什么这两族人都认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国父。那先讲到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国父，他是第一位犹太人，他的后裔就成了犹太族。因此呢，今天的犹太人还是很尊敬亚伯拉罕这个人，虽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很多很多年前了，不是算百年了，我们是说算几千年的时间了，但是犹太人还是非常的尊敬他。那亚伯拉罕的故事是怎样的开始的呢？请打开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本书。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打开到前面啊，你就看到创世纪这本书。好，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来读四节的经文，第一到第四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住哈兰的时候年75岁。读到这里就好。这里呢，十二章呢是用亚伯兰这个字哈，那亚伯兰是亚伯拉罕的简称呐，我们知道，简单的来解释就是他的名字的简称，叫做亚伯拉。有一天，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他说：“你离开你的本族本地，到我所指示你的一个地方。”神没有告诉他那地方是哪里啊？若神指示他的话，说神说你到往东边去啊，到这一个地方，我看亚伯兰也不知道那个地方是怎样啊，因为那个时候不像今天嘛，今天我们有地图对吗？不但有地图哈，你们好多都去了很多地方啊，有的已经到了拉丁美洲。工作到了阿联酋，很多地方工作对吗？其实有些中国同胞他们走遍的地方比我们还要多所以当我们说你要到阿联酋这个地方去工作，你知道吗？对不对你打开地图你一看你知道，当你买机票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到阿联酋去对吗你知道那个机场叫什么名字对不对？但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他不知道，但神说你要离开你的家你的族到我所指示你的那个地方，这样的一句话其实 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呢是很难接受的、啊、不但那个位置那个地方他不知道，还有一点，因为古时呢他们是群体生活的的族类、啊、所以他们以这群体为归依、啊、我看这个跟我们东方人有一样啊，对吗？我们要跟自己的人在一起，对不对？说当你说你被赶出啊你的家族，那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呢也是如此。所以当神说你离开你的本族的时候，亚伯拉罕有很多要考虑的，就是他要离开自己的家乡熟悉的地方，往一个他不知道未知的一个地方。第二，要把他的家族放在一边，然后他自己出去，好像出去去闯，去建立他自己的家园，这个是当时的人不能够接受的。但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呢，他顺服神。那弟兄姐妹，当神召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顺服。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很难明白、啊、其实很多时候朋友问我，哎，为什么你会在教会当牧师呢？其实当我要解释的时候，我说这个是神的旨意，他们不能够明白。但我必须顺服。那神告诉亚伯拉罕，当你顺服之后呢，我必叫你成为一个大国，我要赐福于你。亚伯拉罕成了犹太族的这先父，我叫你的名为大。你看今天犹太人阿拉伯人都很尊敬这个名字，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知道吗？很多人因着亚伯拉罕的顺服蒙了福气。那神也这样的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你看祝福亚伯拉罕的人呢，神要祝福他们。所以今天若我们祝福犹太人呢，我们也会蒙神的祝福。诗篇有一句话说，要为耶路撒冷祷告。当然耶路撒冷呢是这以色列国的一个城市，对吗？早期呢是他们的首都。在我看是应该是在这个国家独立后啊，以色列国独立后，他的这个首都呢都移到北部去，就不同的一个地方啊。今天以色列的首都是 Tel Aviv。那当诗人说为耶路撒冷祷告的时候，其实那句话呢带有为犹太人祷告啊，不是城而已，对吗？城只是一个地方啊，一个地方，但是人是主要的，所以我们要为犹太族代祷，求主的平安临到这一族人，因为神说祝福他的那人就要蒙福，诅咒他的呢那人就要被诅咒。那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他的地方名叫做哈兰。亚伯拉罕已经有75岁了、啊、那时候他已经75岁，所以还有一个原因，若要离开他的家族到外地去，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年龄，对吗？75岁叫他离开，有谁要离开他的家乡将老了哈、啊、但是呢他顺服。圣经告诉我们75岁他 蒙神所召离开的家乡，他带着罗德还有他一家人离开了他家乡。罗德是谁呢？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那他的家人，他的家人有多少位啊？那时候只有他的妻子那时候只有他的妻子，那时候他没有儿女。他带了很多牛羊仆婢，就是他的佣人仆人 和女婢跟他一同出去。但是他的家属呢，家属很小而已，他的侄儿还有他的太太这几个人他们就往神所指示他们 的地方去你看亚伯拉罕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要安排离开他的家乡，本身已经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亚伯拉罕的顺服使到今天犹太人他们蒙福了。好，神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国，所谓的大国是一个很多人的国家，对吗？那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没有儿女那75岁，你认为他还能够有生育的机会吗？照一些来看呢，这已经过期了，对吗？不能够再有孩子了那他的太太有多少岁呢？65，因为他们相差呢是10岁过后他们有孩子的时候是100岁，亚伯拉罕他的太太是90岁，所以相差10岁，所以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他的太太是65岁。那65岁高龄怎样产这个产下孩子呢？不可能，我们说不可能从各方面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那神说你要成为一个大国，那神又如何应验他向亚伯拉罕所许的愿呢？我们看神有他的方法但在这之前呢，亚伯拉罕的太太名叫撒拉，她提出一件很愚昧的这个主意这个主意是什么呢？因为在古时他们有这种的习俗，若是主人不能够生育的话那女主人身边伺候她最亲的那一位女婢，就是佣人看她的照顾她的，那女主人呢就会把那个女婢呢许配给她的自己的先生这是古时的一种习俗，我们中国人大概也有这样的习俗，有没有他们在纳妾嘛，对不对？你不能够生，他们就纳妾，再纳妾，纳到那一位能够生的不对吗？可能我不厉害看戏但是看戏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做的OK， 不要紧，我们倒为犹太人，犹太人是这样了把他的女佣，然后呢，给了他主人那主人提议女主人提议主人就接受了所以在86岁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娶了这个撒拉的奴婢夏甲，86岁。那这是根据圣经在创世纪16:12那里可读到我们不会翻到那里去。但是呢，这个决定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因为亚伯拉罕跟这个年轻的女婢呢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斯玛利， 以斯玛利。那人来看，就是现在有了儿子了，对吗？就是有了后裔，有了后代了啊。所以神所应许的已经成真了。但这里的错误是什么？是这个是人自己计划的啊，人自己所想出来的。人以为他能够帮神来完成或者成就啊神所应许的，这是不能啊不能够的，明白吗？我们不能够替神啊来行道，替天行道，对吗？有这一句话啊，我们不能够如此行啊，神必定有他自己的方法啊。当我们看哎不可能的事，神却能够做到，我们过后来看。所以以斯玛利，当这个夏甲生了儿子之后呢，亚伯拉罕就好像很亲啊、这位啊、奴婢啊，因为他有孩子了，对吗？那莎拉呢，就开始有了妒忌了啊。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呢，就是莎拉把夏甲还有他的儿子呢，把他赶了出去，把他们赶出去。那时呢，亚伯拉罕也没有说什么，所以这儿女呢，在一种很凄凉的情况被赶出亚伯拉罕的家。那么年幼的孩子无依可靠的这个妇人被赶出去，在那个时候是很凄凉的哈。那过后历史告诉我们，以斯玛利呢就成了阿拉伯人的先父啊，所以阿拉伯人是从以斯玛利而来的。那记得以斯玛利的父亲是谁？亚伯拉罕，对吗？因此呢，今天犹太族还有这个阿拉伯族呢，都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国父，就是这个原因啊。好，那回到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99岁的那一年，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神告诉亚伯拉罕，你会生，你的妻子呢会生儿子。当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喜笑，圣经用了这个字喜笑。在17章17节喜笑，当我们听到看到这个字的喜笑，我们以为他很欢喜，对吗？啊，其实原文不是这样的意思，原文是说哪里有可能啊，他在笑，不可能啊，所以他不是因为很欢喜的笑，但是中文圣经却翻译了喜笑啊。那当撒拉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圣经就用了这个字暗笑，18章12节啊，他暗笑。那在18章14节，神向亚伯拉罕说了这句话，请打开到18章14节，我认为这句话非常的重要。18章14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就是神，对神来讲有什么难成的事呢？ 这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有什么对他来讲是他不能够做的呢？我们说神是大能的，他是万能的神。所以当神告诉亚伯拉罕你将会有儿子，真的一年后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撒拉那时候多少岁？90岁啊，记得吗？他们的年龄相差10年哈，所以100岁90岁的时候呢，撒拉生了儿子，那他们为儿子取名为以撒。以撒的意思就是他笑了，他笑了。啊，讲到这个孩子呢，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他笑了，以撒。所以亚伯拉罕是在高龄的时候呢，才有儿子。我们看到神他是全能的，医学说不可能的事，我们的上帝他却能够行。我们要相信神是大能，无论我们面对什么的困难，神都能够为我们解决。你有没有信心呢？我们看神不但使亚伯拉罕有儿子，在100岁的时候，圣经还讲到神医治了人的病。在约翰福音第9章，因着时间的关系，希望你能够拿你自己的圣经来看，有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素常呢在外向人这个讨饭，耶稣的门徒说这个人生来就瞎眼，到底是谁犯罪，是谁的罪使到这个人生来就眼瞎？你看犹太人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若某个人他生出来身体有缺陷的话，这是因为他的父母或者他的前辈他的祖先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犯法了犯罪了因此呢他的后裔就得到这样的一种惩罚。所以到底是谁犯罪，他父亲犯罪呢还是他犯罪？那耶稣说都不是，都不是。那为什么这个人生来就瞎眼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自己的见识来解释一些难题，往往呢我们的看法是错的。这个人没有犯罪，耶稣说他生来就瞎眼，是因为神要在他身上彰显他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就是要从这个人的身上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简单的说就是过后耶稣使这人看见了，他生来就瞎眼，从来没有看过这阳光，但是那时候耶稣使他看见了，这是不可能，医生也不能够使他从那种的情况呢得到这个他的眼视，但主耶稣使他的病好了。所以人就在争论，这到底是那一位生来就瞎眼的吗？是那一位常在那边讨饭的吗？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那不用紧，主要的就是耶稣使这个人能够看见。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他是大能的，就像很早的时候 神使亚伯拉罕能够在100岁生子，神能够使这瞎眼呢得看见，不但使人得儿子，使人看见，圣经还告诉我们，神的大能能够使死了的人复活。在约翰福音第11章，有一人名叫拉撒路，他已经死了，死了多少天呢？圣经告诉我们，当他患病的时候呢，他的姐姐们就派人去找耶稣，他这些人呢用了两天的时间才找到耶稣，对啊，那找到耶稣，耶稣就没有立刻来哦，圣经说两天后他才到，那这人已经死了四天，那照理来讲呢，他的尸体呢已经开始腐烂了，对吗？那他的尸体已经埋在这个坟墓里，耶稣来的时候他告诉人，他说这个人不是死了，他就吩咐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拉撒路就从坟墓里走了出来。哇，我在想那一天若我在的话，可能我一定吓到了有死人从坟墓出来，你不怕？但这个是事实。那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人虽死了也必要复活，这是主耶稣说的话。那耶稣能够讲这样的话，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大能的，所以我不能够向你说这句话，说复活在我，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使自己复活，更没有能力使你复活。但是这位大能的神，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赐给我们生命，他也能够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就像拉撒路一样，拉撒路就复活了。所以从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看到神的大能。从这个故事里头呢，我们也看到神纪念他的应许，神纪念他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什么呢？你要成为一个大国，对吗？你的后裔啊，在创世纪12章呢，让我们继续读，从第五节读下去，神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沙滩上的那些沙那么多。为什么以星和沙来做个比较呢？因为这些东西都我们肉眼是不能够去点算的，对吗？请问你可以到海边点算啊，有多少粒沙在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哈。我们的肉眼能够看到天空然后说点算那里有多少颗星吗？也不可能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得到的，只是那几颗在闪亮的其实若你有一天你能够坐太空船到太空去的话，你就会认为哇，太多太多的这些星球在上面你算不完，没有人能够点算天上的星。神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要成为那样的多神记得他的应许，时间没有冲淡这个亚伯拉罕的记忆力，时间也没有把神的应许呢除掉了哈，忘了神忘了我们人会除非你提醒我，我在上个星期所讲的话哈不然我上个星期讲什么我都忘了但我还记得上个星期我真的到其他的话呢我就忘了。上个星期呢我是讲到法利赛人和税吏，对吗？这个我记得，那其他我就不记得了。但神不一样，神记得，所以他所允许的他记得。那弟兄姐妹们，神说我要救你，他记得，他救你。神说我要把你带到我的家里去，他记得这一句话。耶稣说我要搭救你， 他记得这句话，我要在你患难中来拯救你。我们的上帝记得他的应许。那犹太人哈，经过了很多很多的经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过红海，对吗？那为什么过红海？因为那时候他们在埃及受苦嘛。那摩西就把他们带出来啊，那他们就过了红海，到迦南地，就是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所以就在那时候，他们就承受了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叫做迦南地啊。当然，这个背景呢，故事又长一点。简单的说，就是有一次有这个饥荒，所有的犹太人都到埃及去了。那个时候呢，埃及的王对犹太人很好啊。过了几年后呢，有新的王兴起了哈。那新的王呢，他不认识犹太人，他们认为哎，这犹太人在我的国家哈是闹事啊，就把他们呢就惩罚他们，每个人都要做苦工。所以他们就在埃及受苦，然后呢神就兴起摩西把他们带出来，然后带领他们到哪里？到迦南地。虽然摩西本身没有进迦南地，摩西的接班人耶稣亚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记得吗？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你要成为一个大国，你要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地方。神给他们那美好的地方迦南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国。那我们也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犹太人分散到很多国家，对吗？那时候呢，纳粹党希特勒呢他逼迫了犹太人，杀害了将近160万的犹太人，有人说200万啊，那160万到200万，上百万的犹太人死在希特勒的手下。那犹太人分散到很多国家，你说犹太人哪里有属于自己的国家？很奇妙，在1948年5月15号的时候，联合国宣告以色列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时候很多人都以为，哎，以色列国是一个王国了，王国啊，是永远不会在这个。地图里面再没有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谁知道在1948年的时候呢，以色列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就从那一年开始，所有分散到外地的犹太人都回到以色列国去了。所以你看今天犹太人他有自己的国家，神记得他的应许，神赐福于犹太人，他不忘记他的应许，这也很鼓励我们，是吗？我们所相信的这位大能的神，他不忘记我们啊，他记得。来到22章，我们的读经啊，今天讲了江长，现在才来22章哈。那我还需要一个钟头，你们可以留下来吗？不可以留下来哈。好，我尽量在15分钟呢把这22章讲解啊。这里呢，神吩咐亚伯拉罕要他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献上他的儿子作为祭物。100岁才给亚伯拉罕有儿子，那过后又叫他把儿子献上。那这时候儿子有多少岁？圣经没有提到，没有提到，对吗？啊，他本应该是一位少年人，因为他能够帮爸爸抬那个柴上去山上， 对吗？所以不是婴孩啊，不是喝奶的婴孩，不可能啊，也不是太小，五六岁嘛，五六岁这样抬啊，应该是说在这个少年的这个年龄啊，有力气，对不对啊？应该。那要把儿子献上当作祭物，我们说这很不合理啊，神过分的要求。那时间到，亚伯拉罕预备好了一切，他没有告诉儿子，儿子就是那个祭物。他说我们要上山去献祭给上帝，然后他们就开始走了。不久儿子就知道，哎，有一样东西缺了。什么东西缺了呢？啊，没有祭物，没有牛犊，没有羊，祭物在哪里？啊，亚伯拉罕说神他自己会供应。所以当亚伯拉罕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亚伯拉罕知道神他的旨意，他知道神不可能叫他做一件他办不到的事情啊。亚伯拉罕知道若神要以撒，神会另兴起儿子给他。所以他们到了山上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呢就拿起刀来要把以撒献上啊。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对亚伯拉罕说了一句话，止住，停手啊！你看，拿起刀来的要把以撒献上的时候，神才向亚伯拉罕说话。我个人相信亚伯拉罕呢，他知道这是神的考验啊，他知道神不可能叫他做一些没有道理的事情啊，所谓道理的事情，神必定有他的理由要他献上。就在那个时候，圣经说有一只公牛他的脚呢被那荆棘这抓住哈，他就不能够跑掉。亚伯拉罕就拿了这个公牛呢献给神。那在这个故事里头，亚伯拉罕献以撒，其实神的一个考验，这个是蛮大的一个考验。那我们若是我们的话，我们经历这样的考验吗？我要承认，若那一天是我的话，我很难遵神的话去行啊，我很难，我必定带孩子跑掉的。啊，但亚伯拉罕呢，他就不同。我相信亚伯拉罕得子之后，得了儿子之后，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啊，所以当神说我要献祭的时候呢，我要你献祭的时候，亚伯拉罕明白。啊，那我要问弟兄姐妹，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怎样呢？若神考验我们，我们是否经得起神的考验吗？你说这样的考验很难接受啊，神他有主权呢，他要以这样的方式考验我们，是他选择，他以这样的考验来考验亚伯拉罕。记得亚伯拉罕要成为一个国家的父啊，他要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因此呢，神给他的考验是如此的大。就是说，当神要使用你的时候，他要大大的使用你的时候，他给你的考验也更大。 你能够接受这样的考验吗？神要考验亚伯拉罕的顺服，神要考验他的爱，到底他是爱他的儿子多过爱神吗？所以亚伯拉罕能够显出他是爱神的，那是不是他不爱儿子呢？不是，当然他爱儿子，那我能够明白，为什么我能够明白？因为我有儿女嘛，我当然爱我的儿女，但是呢，爱神要排在第一位，因为神告诉我，我必须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我的神，神必须在我的生命是排第一位。那当我把神排在第一位的时候，我爱我的儿女，神也能够帮助我更以爱来爱我的儿女，来支持他们，来养育他们，这个原理呢是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我们会觉得很辛苦啊，辛苦 啊要养大孩子很辛苦，对吗？我看这个养孩子辛苦，中国同胞你一定同意的，你从这样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工作，为了什么？很多都是为了孩子，对吗？我知道你还要为孩子盖房子，对吗？过后他们娶妻的时候呢，就有房子，你们有这种的习俗，就是做父亲了要为孩子盖房子，我告诉你这里就没有了，这里呢我们的孩子要结婚呢，他们要自己做工赚钱去买屋子，所以不同的地方是在这里。好，养育儿女呢不简单，但是因为我爱神，那神的爱激励我，帮助我去爱我的儿女，所以有时候呢他们不听话，我还是会爱他们，因为神的爱在我里头。所以神在考验亚伯拉罕。那有一句话，神说我已经为你预备了祭物，为你预备了祭物，到底这句话有什么的含义呢？里头有什么意思？其实这一句话就预言到将来要以一位代替人的一个人，记得那只公牛就取代了 那以撒，对吗？亚伯拉罕是要杀他的儿子，神说住手停，那时候呢他就看见一只公牛，那公牛呢就成了那献祭的公物。这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将来有一位救主，简单的说，他要来替我们的罪被献上，当这是祭物。那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羔羊使我们成义。所以义字呢，我们知道这个正楷呢是有一个羊，羔羊的羔，我字在下面，对吗？当然今天是简写了只有三画而已，撇捺点。那羔羊成了我们的公义，羔羊代替了我们。所以在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件事情呢，就预表将来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到来要替我们的罪而死。原本我们应该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什么代价呢？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人都犯了罪。就是这个原因，神就差他的独生子，神无罪的羔羊，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来死。 叫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亚伯拉罕以他的顺服得到神的喜悦，我们也需要来相信耶稣，才能够得着上帝的喜悦。不然我们所做的很多时候只有引起神的愤怒，但神他不愿我们灭亡在我们自己的罪恶中。圣经告诉我们，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耶稣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显明两个字呢，原文是一个动词，永远在表露出来。那我可以这样的翻译，神的爱在此，或者说天天不断的向我们显明了。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看到神的爱，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敬拜神，这是神他的爱，他的怜悯。你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敬拜，我们说这是神的带领，因为神要使你得着这属天的福气。你愿意来信靠他吗？希望还未信靠耶稣的朋友们，你在心里可以说，主耶稣，我相信你，你救我，成为我的救主，给我心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你向耶稣祷告，他听见，他必要救你。好，我们这时候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透过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给我们明白耶稣他成为我们的这祭物，他是我们代罪的羔羊，他为我们的罪死，为了要拯救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来相信你，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主，我为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来代祷。我们看到神你考验亚伯拉罕，因为你要使他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当我们受考验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坚强，让我们能够依靠神你，让我们对神你的信实不会动摇。求主引领我们，这时候我们要预备心来领受圣餐，求主赐福以下的时间。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是七。